好，今天我们看的是圣灵论的第十二讲，我们讲到圣灵有很多的主题啊。今天的主题讲到圣灵有话说啊。那你们有没有听到圣灵说话？那圣灵是怎么说话？是像人跟人之间说话，还是怎么样？你是怎么听到圣灵对我们说话？圣灵有没有在说话？你看到打雷了，听到打雷有没有觉得是圣灵在说话？或者说你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圣灵在对我们说话？所以圣灵说话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对不对啊？其实不只是我们人听得到的声音，我们的思想意念啊，一件事情发生啊，哎，你说，哎，这事情为什么会发生，可能你就觉得神好像在对你说话啊。那圣灵有话说这句话是讲到在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七节啊，圣灵有话说。那你看到他那个有话说，他说的是什么呢？其实他是引用诗篇的话啊。你们若什么，就是不要硬着心，对不对？你们若听他的话，圣灵有话说啊。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啊，在这个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第七节，他说：“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啊，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啊。那时候他们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之久。”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话其实是诗篇上的话啊，那可是是圣经上写的话，可是这里讲到是圣灵有话说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圣灵在对我们说话啊。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固定的在那边灵修，固定有查经的习惯，读经的习惯啊，然后读读读，哎，今天读到哪里，哎，这里好像圣灵在对我们说话啊。那所以我们要保持一个心的柔软啊，因为神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。所以我们新约圣徒跟旧约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，新约圣徒有圣灵啊，那旧约圣徒没有圣灵啊。那旧约圣徒的圣灵他是也有降下来，可是降下来是特定的一些人身上啊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有。那圣灵是在他们中间，可是圣灵没有在个别人的身上。那圣灵降在有些特殊的人身上的是神要借着他们来做一些工作啊。那特别是讲到先知啊，神的灵降在先知的身上的时候，先知就可以说话啊，那说的话他就来告诉他的百姓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有个经文啊，在也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，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，他说：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啊，这边看到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啊，过去神说话是借着众先知，而且很多次啊，晓谕列祖，晓谕我们的祖先啊，所以那是在旧约那个时代。可是现在呢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，所以现在神也说话，可是不再是借着先知，他也可以借着先知说话啊。这次我们看到托尔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啊，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被他点到讲一些话，有没有啊？你们听到这个话是不是觉得是从神来的？你们觉得从神来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有感动啊，等等等等，很多的那种感觉啊。所以神也会借着先知说话，但是呢，其实神他更愿意透过他的儿子说话啊。那他儿子在哪里呢？他儿子耶稣啊，耶稣现在在哪里？在我的心里，他在天上也在我的心里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啊，我们晓得耶稣在我们的心里是为什么呢？耶稣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啊，我们晓得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。所以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，也就是借着圣灵。之前我们讲到圣灵，讲到他跟耶稣的关系啊，他就是那位保惠师，他是另一位保惠师，是跟耶稣一样的哈。那我们甚至可以讲到是说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啊，他就是耶稣，或者我们讲到耶稣的灵，有没有？有时候讲到圣灵是耶稣的灵，有时候讲到圣灵他是神儿子的灵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圣灵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可以说神在对我们说话，或者是耶稣对我们说话啊，神儿子在对我们说话，这个都是可以的啊。 所以我们讲到圣灵有话说，这个是因为圣灵已经赐给我们了啊。那在过去神透过先知说话，可是现在呢，神直接可以透过我们说话啊。那耶稣也讲到说哈，耶稣有没有对我们说话？有哈，耶稣有在呼召他的羊，有没有？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，我们认不认得耶稣的声音？啊，你打电话的时候，喂，一听，哎，你就是谁，听得出来嘛，对不对哈？那我们熟不熟悉耶稣的声音？啊，如果你常常跟他说话的时候，说久了，你就知道，哎，是是是，一听就知道是你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。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哈，神他会不断的透过圣灵对我们说话啊，所以我们要有个信心，你要相信哈，你不要说哎呀圣灵好像没有说话，那是我们去限定好像是怎么样子才叫做说话啊。但如果你知道其实神是一直不断的在说话啊，那你就可以仔细去体会啊，体会说哦，其实当我什么都不做，当我安静的时候，其实神一直在对我们说话。有时候神讲对我们说的话是什么？用意念，对不对？意念哈，你们有什么有个意念进来了啊？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多不多？
很多，
很多啊！呵呵，如果数点，其数比什么更多？比海沙更多哈、啊！在诗篇139篇里面讲说哈、啊，你向我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啊！若是数点，其数比海沙更多。他给我们怀的意念是什么意念呢？是平安的意念。对，当你里面有平安的时候，是不是神在对你说话？神其实就在对你说话，哎，你不要担心啦，不要担心啦，你还担心什么呢？啊，有很多人就这样子啊，哎，奇怪，这个很担心这个事情会发生，或者说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形哈、啊，哎，可是那个平安就是进在我们里面啊。前阵子探访一个姊妹哈、啊，她病了啊，那个病很严重。啊，这个是要做很大的很多的治疗啊。那在这过程当中开始哈、啊，他跟神的关系，他自己也承认说，过去没有花太多时间跟神啊有什么样的关系建立关系。哎，可是这个生病来了之后，哇，他就紧紧抓着神，依靠神哈、啊。很奇妙的，在他治疗过程当中，他说哇，本来都睡不着觉，想到说很可怕嘛，对不对？你像负面的情绪，以前常常事情都是靠自己，你靠自己，自己扛不住的时候，你就开始去想。可是这些人的想法啊，这个世俗的意念，会让你怎么样？会让人越想越负面。哦，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下一步怎么办呢？啊，如果下一步这样子的话，又怎么办呢？我的老公怎么办？我的孩子怎么办？开始哇，很多负面，整个人都下沉，你都发现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啊，被那个愁苦抓住了。哎，可是当他去依靠神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哎，很奇怪的，里面有个平安呐、啊，这个平安是以前没有感觉的，啊，那个平安是怎么回事？其实神就已经在对他说话了啊，你不要担心这个事情。”所以说，他说有连着三天，他睡觉睡得好好的啊。他跟我们讲的时候，前三天他说都睡觉睡得很好，他说就是一种很奇妙的说不出来的那个平安就进到他的里面哈、啊，所以其实。当我们里面有平安的感觉，其实也是神在对我们说话啊。所以如果我们在想到这个意念啊，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就知道神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在对我们说话，而且神很喜欢说话啊。你妈妈喜不喜欢说话？
喜欢。
很唠叨吗？赶快啊，哎呀，不要坐太久了，还休息吧，吃点东西啦，哦，什么什么，哎，不可以做这个，不可以做那个，会不会很唠叨啊？你说神会不会很唠叨？还是神的话很稀少，不轻易说话，一说话就扎到你的心啊，还是怎么样？还是很唠叨，都有哈、啊。你们希望神很唠叨，还是神就是沉默寡言？
我喜欢他唠叨。
你喜欢他唠叨？那你喜欢他唠叨？你要看到什么地方有提到圣经上讲到神唠叨的地方啊？哪里？
读摩西五经你就知道。
读摩西五经对啊。诗篇啊，什么地方都是看到神好喜欢说话哈，神很唠叨，他一直不断的跟我们说话，有没有啊？他整天跟我们说话，有没有整天跟我们说话？有哈、啊。那经文给你们看看啊，你们就看神到底唠叨还是不唠叨啊？在罗马书的第10章啊，有时候神的话语稀少，对不对？ 啊，神话语的稀少，圣经上也讲到啊，问题是谁的问题？我们的问题啊。所以有时候不是神话语稀少，神话还是很多，对不对？只是我们没有听见啊。你听妈妈话唠叨听久了之后，你就她在讲话，你听到听不到？哎，我跟你讲半天，你有听懂啊？你有跟我讲话吗？啊，已经是什么？有听没有到哈、啊？这个或者右边耳朵进去，左边耳朵出来啊，没有感觉。所以我们对神也是一样，当我们心刚硬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对神的话就没有感觉啊。可是我们心柔软的时候，发现哎，常常神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就感觉到。第十章的最后一节哈、啊，他说：“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我整天，那么整天哈。啊”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啊！你越悖逆顶嘴，我想说，哎呀，我是悖逆顶嘴的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很顽梗悖逆啊，神一定不会对我们说话，神一定很讨厌我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们会这样子觉得。可是你越悖逆顶嘴，神的话多不多？神的话就越多啊！所以你看到圣经上最长的一卷书是哪一卷？诗篇哈、啊，第二长的是哪一卷？第二长的是耶利米啊，你说耶利米那个时代的啊，神的话怎么这么多？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样？是不是顽梗悖逆？都是顽梗悖逆的。可是你看，神借着耶利米啊，一直不断的在对他们说话啊。所以你看，神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啊，所以不在乎我们是怎么样啊，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女嘛。我们越是不好，他越会来提醒我们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，其实他在对我们说话啊。你看第十章好了啊，第十章讲到说我们跟神有个关系嘛，对不对啊？我们要求告他啊，我们要相信他，我们要跟他求嘛，你一定要先相信啊。所以你看，先看到前面第十章的第十四节哈、啊，他说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对不对？你非得要相信他，跟他连接嘛。相信的意思，什么叫相信？信心进到我们里面，相信我们也可以就做个比喻啊，相信就是我们的生命跟神连接。有可能我们生命还没有跟神连接，你还不信主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觉得你生命没有跟神连接？可是信了之后，你有没有觉得跟神连接？跟神连接了啊，那连接之后呢？哇，神的恩典、神的各样慈爱、良善的属性可以进到我们里面。同样的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们跟神说话，神在也跟我们说话，对，这是一个双向的。那我们跟神说话也是需要信心啊。信心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信心的意思就是你跟神讲话，或者是你听到神对你说话，是你就接上线了，就像打电话，有没有？你有打电话，打过电话？打电话你先拨号码，对不对？拨通了你才可以讲话嘛，没拨通你可不可以讲话？你不要拿了电话筒，我看到小孩子在哎学大人讲话，哎在讲话讲，根本没拨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他以为说拨了电话你就可以跟那个讲话，你要拨通。所以我们再讲到那个拨通的那个叫做信心，我们就接上线啊。所以你看这里讲第十四节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啊，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？你要听，对不对啊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啊。最先开始要有人把神的话给传出来吗？啊，那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？啊，如经上说的，啊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！啊，接下来讲，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啊，因为以赛亚说：“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”对吧？以赛亚曾经讲过说：“我们传有谁信呢？”啊，因为神跟他们。以赛亚讲说，你去跟他们说，他们会听还是不听？他们不听，他们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啊。所以你讲他们还是听不到。哎，我们传的有谁信呢？啊，所以很重要的是，哎，当你耳朵开通的时候，你就听到了，听到了很不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讲信心就进来了。我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，信是从听来的，听是从基督的话。所以当基督说话，我们讲到圣灵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听到了，信心就进来了。那可是人没有听见吗？啊，他们听到了没有？这边讲到诚然是听见了啊，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 言语传到地极，也就是说神不断的在说话，而且神说话呢不是在一个地方说话，他是在天地之间，在全世界，到地极，到天涯海角，他都在说话哈。所以神的声音是很一直不断的在说哈。那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科学的角度也可以说明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这个川普在讲话，这个美国听到听不到？
听到。
不止全美国听到，怎么样？
全世界
都听到。哎，他们怎么听到？川普不是在华盛顿 DC 在那边讲话，为什么全世界听到？因为用广播嘛，一广播，所有电波，你只要哎收得到这个电讯的，你都听到他讲的声音。其实神的话也是一样，传遍天下啊。那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啊，那其实是知道的啊。那至于以色列人这边讲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被你顶嘴的百姓，所以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会说话，而且神不断的在说话。神说话在说些什么事情呢？神在启示他自己，讲到啊他是谁啊，然后呢讲到他的作为，他的恩典，他跟我们所怀的慈爱。哎呀，我爱你们啊，啊你们回头吧啊，那些被你顶嘴的啊，就让他们能够悔改。那如果是真的是爱主，亲心爱主的，哎，神就用鼓励的话，勉励的话啊。所以我们讲到神说话，他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啊。所以我们在圣经上，我们在看到圣灵有话说的时候，整本圣经都是圣灵所说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圣经的作者有四十几个，但是真正的作者是圣灵啊。那过去说的话呢，现在还算不算数？
还算
数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不是只是看历史小说、历史故事，哎，这个是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情，跟我们没有关系啊。可是圣灵如果感动我们、触动我们，那这些话都活过来了啊。所以我们会思考一下啊，这个圣灵他说的话是怎么样的说话呢？啊，那圣灵的话怎么样能进到我们的里面啊？那圣经上的话是代表什么？那有时候神也会对我们个别的人说话啊，因为我们都有圣灵，或者讲到说神也都会，圣灵也会对教会说话啊。所以我们有几个方面我们来可以思考啊。那首先我们就来看讲义哈，来看讲义。那我们知道认识三位一体奥秘的人都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哈。圣经上有没有讲到圣灵说？圣灵说哈，有几个地方有讲到圣灵说哈。你如果碰到耶和华见证人会或者是摩门教的，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说耶和华见证人会跟摩门教他们是异端？因为他们不相信三位一体啊，第一个不相信三位一体，他们对耶稣的认识认为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跟神不是一样的，是次一等的神啊，他们的概念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讲到圣灵的时候，他们说什么？圣灵不是神啊，圣灵是一个能力，圣灵是一个现象，圣灵是一个什么什么啊。那如果只是能力的话，那会不会说话？就有位格的人才会说话啊。那所以你要跟着他们讲说圣灵是能力的话，哎，你要翻圣灵说啊，圣灵说啊。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有几个地方讲到圣灵说，所以圣灵有话说，刚才我们读到的哈，是引用圣经上的话。还有圣灵在说，在末世，在启示录的时候有几个地方讲到圣灵说啊。到最后这个启示录第22章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，羔羊的心腹已经出现了，最后面还有一句话说圣灵说来啊，那心腹也说来，所以他也会说话啊。所以我们知道圣灵是有位格的，那他说话，圣灵说话就像神说话一样啊。那许多以为当圣经已经编成了，神就不再说话了啊，这个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啊。很多人讲说，哎，先知，你说这个现在还有没有先知？
有。
那先知是听到神说话了，对不对啊？那他们说圣经已经编成了，神就不会有再有启示的啊。有些传统教会他们认为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当你讲到说，哎，你是说神在对你说话，哎，先知什么，好像你是先知，好像神在启示什么东西，你可以接受吗？以前有时候是不能接受啊。你知道， 我们现在可能不晓得那个教会的历史的情形哈，在教会历史当中有几次啊、有一些的年代，他们讲到说哈，如果你说你听到神在对你说话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，那你就是什么？你听到的不是神在对你说话，你听到的是魔鬼在对你说话，所以你就是什么？你就是巫师，你是巫婆哈。你有没有听过个猎巫？你看现在已经没有了哈。以前如果你自称说你听到神对你说话，给你启示的时候，哇，那很危险啊！那你可能就是巫婆，那巫婆的话要把你烧死，把你这样的。大家有没有听过真的？圣女真的，我们听到圣女真的，对不对啊？她后来是怎么死的？被烧死。她为什么被烧死？她的罪名是什么？她做了什么？啊，滔天大罪吗？她只是说，因为哈、啊，她是当时英法百年战争嘛，在战争的过程当中，哇，这个法国哈、啊，他们就被英国占领很多土地。那最后，哎，真的一个十几岁的年轻女孩子，17岁吧，她被抓的时候19岁。那哎，她说她听到有个声音在对她说话，然后告诉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她就穿上这个军装，然后不，然后就号召什么法国人起来抵抗英国。那时候法国被打得一塌糊涂，那个土地都被占得一塌糊涂。最后怎么样？哇，她就起来，她这么登高一呼，怎么样？哇，各方响应啊，然后呢，打了很多的胜仗，叭叭叭。那只是后来他也是被出卖哈，被出卖，因为法国人也不大接受他，法王也觉得他也是一个威胁，啊，那在一场战役当中啊，在里面打，然后就人家都撤退了，只剩下他一个人，啊，所以他就被英国抓了。那英国抓了的话，这个后来怎么样？他说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哈，一个女生为什么要穿男人的军装？为什么要打仗？讲最后呢？啊，你听到有人在对你说话。那他认为是神在对他说话，哇，那就是什么？你就是巫师了，巫婆了哈。所以到后来他是被烧死，一个悲剧，很可怜呐。那后来，但是天主教后来认为说这个是从神来的，他得到是神的启示。可是，在当时人们认为说他听到的这些声音不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他被烧死的罪名就是他是一个巫师，是这样子，就这么简单哈。所以我们讲到说以前。有一段的时间有人不相信神还会在对人说话啊，那但是呢，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，他过去说话，对不对？现在会不会说话？当然现在说话哈、啊、我们现在不确定现在会不会说话，但我们说以后会不会说话？那看启示录有没有说话。有啊，启示录神又在说话了，对不对？那以后说话，过去说话，现在不可以说话吗？啊，所以我不晓得他们的逻辑是怎么想的哈，啊，所以现今也会说话，到末世还在说话嘛？不然你读启示录的时候，那你怎么解释这些啊神还在说话的事情哈、啊？那所以呢，他怎么说话呢？他是借着他儿子跟我们说话，也就是借着圣灵哈、啊。所以圣徒领受圣灵为印记，那有圣灵的内住，就当时常听见圣灵说话。记得啊，神很喜欢说话，啊，神很唠叨啊，他的话。他整天伸手招呼，你看这个经文你就说了啊。那他说的话不一样，他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耶稣讲的哈、啊，如果你听到神在对你说话的时候不一样，你知道你里面的信心会起来啊。这个约伯，对不对？我看到世界上最苦的人是谁？就是约伯嘛。他遭遇这么大的苦难，对不对？这么大的苦难，后来他恢复了，他怎么恢复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他听到神在对他说话啊，神对他说话是不是很就是啊，约伯你好可怜啊，约伯啊你怎么样，你很忠心，是不是这样子？神就约伯啊，神就跟他讲说，约伯你这个人啊，讲的话很严厉，对不对？可是约伯听到了之后，他的反应是什么？哇，他就活过来了哈、啊、他就活过来，我从前风闻有你啊，如今亲眼看见你。所以你如果听到神在对你说话，不管说的话是什么，你知道，所以不要在乎啊，神说的话是什么啊，只要神跟你说话，这个话就带着能力啊，把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很多人在讲到说，哎，他跟神祷告啊，然后神对他说话，哎，他不晓得神真对他说话，神一对他说话怎么样， 那个话跟他祷告所要的怎么样？很不一样啊。对，有一个被就被抓到监牢里面啊，传福音被抓了，对不对？他不止一次被抓，抓了好几次，抓了11次。好，每一次抓的时候，以前在中国大陆哈，不像现在是比较这个守按着法律。以前一抓到的话呢，先打一顿再说了哈。我们的 Henry 牧师也在中国传福音，也是被抓，抓了之后呢，他就先打一顿。我回来说给我们看，你看这个脚被他踢的，肿一块青一块这样子哈，就打一顿，哇，很痛苦啊。那这个人，有人不怕痛的，皮比较厚，有人特别怕痛，那这个人就是特别怕痛的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又被抓，又被抓，又被打了啊！所以他就跟神讲说：“神啊，这个对吧？我这么卖命替你服侍，结果你又不保守我，你还让我被抓，抓了然后又被打啊！神啊，你为什么这个样子？跟神抱怨抱怨的，神啊啊！你说啊，我希望你在这里跟我评评理吧啊！结果呢，又忽然听到神在对他说话。”很清楚很清楚神对他说话，他讲了那么多的问题，就像约伯问神啊，为什么这个，为什么那个啊？那结果呢，神对他说话，神有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？神有回答他。神怎么回答呢？神说了四个字，无可奉告。你问这么多问题，神回答你啊？神回答了什么呢？无可奉告。神还会没中国成语啊。他听到这个话之后呢，他说啊，无可奉告，是不是哎呦很受伤，对不对？神怎么我在问你这个，你竟然讲无可奉告。结果呢，他说当他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哇，里面那个喜乐就涌出来了，哇，神都知道，这样就够了。然后呢说，哎呀，我这样是，其实这个痛苦算不得了什么啊，自战自情的苦楚要为我成就极重无比，哇，很多的正面的那些思想情绪就来了，哇哦，他就好喜了。他说：“神啊，我真的是不配，今天还为你受一点苦，我这算得了什么，是吧？”神回答了：“无可奉告。”约伯也是一样，问了神很多问题。神有没有回答？神没有回答哈。神是跟约伯讲：“哎，你问我这么多问题哈，你问我这么多问题之前，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哈。我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在这个给这个做这个，你在哪里？我在怎么样的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”约伯听了就捂着口，我就不敢再说了哈。后来啊，他说：“我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看见你。”所以你不要小看哈，如果你知道神在对你说话，不管是什么，不管是神回答你的问题，或者是骂你，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啊，哇，你的里面一定会很欢喜快乐，因为那个话语是带着生命，带着力量啊，所以他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，不仅让圣徒属灵生命可以成熟长大，也使圣徒的心意可以更新变化啊。我们常常用我们的想法、自己的感觉来看啊，我们所遭遇。那可是神在说话的时候，你很奇妙啊，你会发现，哎呦，跟我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，可是又很有智慧，一针见血，一下子把我这个观念改过来了啊。你们自己慢慢去体会啊。如果真的听到神在对你说话，你会发现神说的话真的是啊，跟我的想法是不一样啊，因为他的意念不是非同我们的意念，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啊，高过我们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不再随从属世和属情欲的事和那个概念，而是你会紧紧的跟主相连，你会去思念天上的事啊，你就会被圣灵引导。当我们被圣灵引导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遵行神的旨意啊，我们可以在凡事上讨他的喜悦。所以就是靠着圣在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啊。很多人哎，读圣经之后，很多思想观念改变啊，然后开始他可以倾心爱主。所以这个话本身其实就是圣灵在透过圣经在对我们说话啊。那我们就要学习圣灵有话说的，你可以用各方面去学习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哈，神在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说圣经上好像是神的话啊，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神的话还要加上什么？神的灵，有没有？我们灵恩教会是不是很注重圣灵啊？要不要注重圣经？要注重圣经哈。那传统教会有没有注重圣经？很注重圣经，对不对？他们要不要注重圣灵？也要注重圣灵，你缺一不可啊。因为这两个都是为神做见证，做见证的也必须要几个人？
两个人，
两个以上哈。所以神哈，讲到在以赛亚书48:16那边讲到啊，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， 你看那句话啊，很有意思。弥赛亚，这是弥赛亚的诗篇哈、啊，讲到弥赛亚他要来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耶和华差遣我。”耶稣是不是神所差遣的？啊，父差遣我，对，差遣我不只是我，还有谁？还有他的灵，记得哈、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耶稣的时候，我们说他是神的道，神的话语哈、啊。所以差遣我跟他的灵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的话跟神的灵是一定是连在一起啊。所以这两个经文大家都看，一个是以赛亚书48:16哈、啊，还有另外一个啊，神的话跟神的灵呢，它是一直都在一起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神在创造的时候有没有神的灵？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，然后呢，神说有没有神的话？有哈、啊，神的灵跟神的话。你就想到耶稣、圣子跟圣灵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所以神的话跟神的灵，它可以把神启示出来，启示神的属性，启示神哈、啊，神他的作为，他的奇妙。所以你看到耶和华差遣我跟他的灵，所以耶稣来，他不是一个人来，圣灵也跟他一起来，对，他来为神做见证，对，他为真理做见证。圣灵来也要为耶稣做见证，是相辅相成的哈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，在以赛亚书啊，59:21，48:16是讲到耶和华差遣我和他的灵来。59:21啊，如果神跟他的百姓立约之后，他会把什么东西给我们？他会把他的灵给我们，对不对？新约不是吗？啊，新约那个我们就得到圣灵为印记。旧约的时候呢，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之后，神给他们什么做记号？律法书，记不记得啊、哦？律法书。所以以色列人哇，他很了不起啊。他说，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人有像我们，哪一个大国能够像我们一样，有神在对他们说话，有神啊、哦、在把他的律例典章赐给他们，对不对？所以神跟我们立约的话，我们成为神的子民，神会把什么？他的话给我们，他会把他的灵给我们，啊，只是旧约的时候，我们讲的是，神已经把他的话给了以色列人，你们把他的灵给他们，也有啊，啊，只是降在他们中间，没有在个别的人身上，没有住在他们当中，但是圣灵也跟他们同在，耶和华的灵引导他们，就像是带领那些草场上的羊，把他们带到安息嘛。耶和华的灵啊，等到圣灵从上浇灌他们如何如何，在以赛亚书好多地方都讲到圣灵其实就已经与他们同在了哈、啊，陪着他们，有云柱火柱，有什么哈、啊？那21，你看到哈、啊，耶和华说，至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加给你的灵，对不对？传给你的话，加给你的灵，传给你的话啊，这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对不对？已经有传给他们的话，他们知道，但是有个灵他们还不是很清楚哈。然后说必不离你的口，也不离你后裔与你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从今直到永远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说神把他的话赐给我们，从创世以来的呗，他的话一直天地都要废去，他的话永不废去，他的灵也赐给我们，从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灵就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对不对？一直到世界的末了，圣灵有没有同在？圣灵都一直同在啊！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话跟他的灵，所以我们在读圣经也是一样，我们不只是读圣经而已，如果圣经只是圣经没有圣灵的话，圣经就成了字句，对不对？字句是死的，是叫人死的，可是圣灵是叫人活的啊！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圣灵跟神的道，神圣道啊！好，我们来看那个讲义啊。神的道跟神的灵是相辅相成的，从创造世界和到世界的末了都是不可分的哈。那他们原始三位三一真神的其中的两位啊，圣子、圣灵，神差遣他的灵和他的话来，神将他的奥秘就显明出来了啊。神的奥秘要怎么显明呢？借着耶稣啊。那我们怎么认识耶稣？要借着圣灵。对，如果耶稣有很多的话跟门徒讲，门徒没办法领受。哎，他圣灵来了就可以领受了啊。所以我们说圣道跟圣灵他们是同作见证的，所以我们说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，这个经文我们都很熟悉哈、啊。圣灵来是要为我做见证，你们要为我做见证哈、啊。那耶稣也为圣灵做见证，对，他说哎， 这个圣灵是谁？就是那位保惠师，他介绍那个圣灵，对不对？圣灵来要如何如何，所以他有跟有为他做见证，预先告诉门徒说圣灵要来，他来了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，然后带下你们生命的更新，然后指明圣灵的属性和圣灵要做的事情，这个也是耶稣在为他做见证的啊。所以圣灵就是跟耶稣一样的，神跟耶稣一样的，他是一位保惠师啊。那为什么是两个呢？耶稣讲说，我如果为我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就不真，有没有？他说我是怎么样，我自己可不可以替我自己做见证？不能哈，要几个人以上才能够见证？两个人以上，好，两个人的见证才是真的哈。所以这是耶稣所说的话啊，律法规定做见证的必须是两个人，两个人以上啊。你看那个经文都可以去看看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说啊，要讲到神的时候，你神的灵还有神的道，这个是在一起的，你缺一不可。很多人走偏的结果就是因为什么？哎，你抓住圣经上的一句话，你去解释，不是圣灵开启你的，而是你用仁义、你的逻辑去思考的。那后来发现，哎，不对啊，你想的根本就不对，那就偏了嘛，啊。那有的是，哎呀，我有灵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圣经给你佐证，那到最后有没有问题？也有问题。好，一切的灵不可都信嘛，你要查验它是不是出于神的，不是，是真理。神的话是真理，神的灵怎么样？也是真理啊，都是真理的灵啊。也都是为真理做见证。那耶稣是真理，那圣灵是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，他们都要为真理做见证啊。那所以他是做见证，那圣徒的见证也是一样啊。我们在讲到说圣徒蒙召要为耶稣做见证，你要怎么为耶稣做见证？你要靠的传福音，要不要靠圣经？神的话嘛，对不对啊？耶稣的教训要教训他们遵守，你讲到耶稣的事情都是圣经上的话，但是也要靠着什么？圣灵啊！你有圣经上的话够不够？还不够。耶稣跟他们讲说啊，你们现在在耶路撒冷等候，等候什么？圣灵。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必得着能力，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所以我们要做见证也是一样啊，把我们所领受的那些神的话语啊，把它释放出来，但是也要靠着圣灵啊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讲到说圣徒所做的事情啊，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其实人们从我们身上看到，哎，神就在我们当中啊。所以我们做见证的方式不只是用讲的，而且靠着我们所行的。耶稣讲到说哈，我做见，耶稣讲说谁替他做见证，他讲了几个，他一个是约翰替他做过见证，对不对？他也说圣经也替他做见证。然后天父也替他做见证，父神也为，还有一个见证是什么？他说我所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看到我做了这些事情，这事情是不是我的见证？瞎眼的看见，瘸腿的行走，哇，长大毛洞的医治，对不对？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等等的，这是不是一个见证？这是一个见证，他做的事啊。那所以圣徒要不要做跟耶稣一样的？
要
啊。所以耶稣讲说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而且做比这更大的事。哇，我们凭什么可以做比这更大的事？靠着圣灵。因为后面那句话就说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，是指这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的第14章里面讲到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耶稣往父那里去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圣灵就赐下来了啊，圣灵就赐下来，将圣灵赐给这个信他的人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神的道、神的灵、耶稣所说的话必要应验等等等等的啊。那所以神的灵跟神的道是合在一起，所以我们读圣经知道你要看到他的灵意，圣经预言中的灵意是为基督做见证啊。所以圣经所有的预言不是凭人意说的，而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那我们也知道说圣经上的话都是为耶稣做见证，也是见证神他奇妙的作为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那个代代相传，就是从创世纪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都一直在一起。那神应许要看顾保守他的子民，他应许加给他们的灵，传给他们的话必不离开他们和他们后裔和他们后裔之后裔的口，会引导他们，让他们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 所以这是代代相传，从创世以来一直有，一直到永远，世界的末了都有。那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讲现今的每个世代，神的灵、神的话都在我们当中啊。那我们说神的道跟神的灵哈，它都是从天降临啊，不是从地上有的，不是从人这边所生出来的，而是神所赐的。那圣灵从上浇灌啊，从神那边来的。那神的话、神的道，耶稣也讲说他是从天降下来的哈。那所以他们都是带着那个永恒、永恒的生命，带着神的属性啊。所以我们讲到说，在读圣经，圣经上要讲到神，我们一定要讲到一个属灵的事情。属灵的事情怎么去理解呢？可不可以用属灵的话来理解神的事情？可以哈。他说你要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哈。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人哈，我们看那个经文好了哈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啊，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边告诉我们，我们人有一个限制哈。人可不可以认识神？
要有神启示才认识。
要有神启示啊！我们凭着人的，哎，我们想人很聪明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会观察，我们以前学习嘛，不懂的东西，我经过我努力学习，我就懂了，有吗？我们会去这样子啊。那以为属神的事情也是靠着我们过去的，哎，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，可是发现怎么样？不是哈，因为我们其实是不能认识神啊，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哈，属肉体的人没有办法知道神的事情啊。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神的时候啊，你看第二章，所以保罗在传福音，他说他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你看第四节啊，第二章第四节，我所讲的话，我说的话讲的道，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用什么？圣灵和大能的明证，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而在乎神的大能啊。那以前老米勒牧师有讲到说，他的教会当中啊，大部分都是比较没什么知识、没什么学问的小民啊。那结果呢，也有一些人哎说，哇，你们这教会啊，有很多神迹奇事，那个工作他们被吸引来了。被吸引来，一看到神在做工的时候，哇，那些人很单纯的人，哇，就被感动流泪，啊，有病的哦，来祷告一下，哎，得医治了。结果呢，有一些聪明才智的，有几个律师，有个律师，还有医师来了，他们很聪明，他们眼睛睁大大的，哦，在那边观察这个信到底是什么。到最后呢，来了很久，他们也都很喜欢来，好，可是后来他跟老牧师哈，老牧师说这样说，哇，我好羡慕这些人，这些没有学问的哈，头脑简单的，没有思考太多的，他们就很单纯，他们就你说什么他们就相信。可是你在说什么呢？我们总是要想想看，哎，你这个有没有道理，合不合逻辑？这样子呢，反而他就没有办法像他们一样那么单纯。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哈，信仰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。好，你是凭着信心啊，记得不是凭着观察，不是凭着研究，你找出来那个东西，那是人的智慧，人的血气，属血气的人不能够明白神圣灵的事情，啊，那但是你若不越不靠着血气，不凭着血气，你很愚拙，反而怎么样？哎，他们神就向这些人启示他自己啊。所以保罗讲说，我到你们那里去不是用智慧委婉的原因，因为保罗第一次到雅典的时候讲了一大篇很有智慧、很有逻辑很好的一篇道，可是这些希腊的哲学家他们嘲笑他，你讲什么啊？所以保罗在那边讲了一半，他就被人家嘘下台，信的人很少。可后来他到哥林多，哥林多是一个商业城市，不像雅典，雅典是一个学术哲学家那边文化城市，哥林多他们都是哇赚钱赚钱赚钱，啊，高雄发大财，所以眼睛想到是钱，很单纯的。这种你说福音到那边去，到底会不会传给他们？可是很奇妙的，保罗在哥林多传道怎么样？非常成功，神还跟保罗讲说，这里城里面有很多我的百姓啊。 所以他开始去哥林多的时候，本来想说，哎呀，我在前面在雅典那边很失败，到这边一定不容易做了。他说我又惧怕又软弱，诚惶诚恐的传，哎，可是一讲怎么样，他们就信了，他们就信了啊。所以他说他后来才明白，我不是靠着智慧委婉的言语，而是靠圣灵的大能。然后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，只在乎什么？神的大能。所以圣灵所做的那个是能力，神的大能，不在乎人的智慧。那神有没有智慧呢？神也有智慧，是吧？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有没有不一样？很不一样啊！人的智慧不能够认识神，可是神的智慧呢？神的智慧把一个很简单的东西，好，可以去带出一个神的智慧，神很大的智慧啊！所以我们在讲到神其实也讲智慧，你看接下来第六节，在完全的人中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，也不是这世上有权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。我们讲的是什么？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。你知道没有什么事可以把神难倒啊？我们以为说我们可以把神难倒，对不对？你说耶稣来，有没有人想把耶稣考倒？
有
啊，啊，考问他问题，就说哎，这个矛盾的问题嘛，你说是也不是，说什么不是也不是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以还是不可以？罗马皇帝犹太人，我们是被统治被辖管，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？那你可以的话，纳税的话，哦，犹太人就会怎么样？骂你，你是犹奸，对不对？但你说不要纳税给该杀，怎么样？罗马政府就要抓你了。你这个是啊，想要反抗罗马啊？结果这个他回答是也不对，不是也不对。可是他后来怎么说？这个像是谁的？哦，这是该杀的像。然后耶稣说了一句话，该杀的给该杀，啊，然后神的事给神，神的位要当归给神。所以他的话到底是还是不是？他的话是还是不是？所以他的话也是是也是不是。你知道，如果真的在神的智慧里面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神的智慧，你说是也不对，说不是也不对。可是在神的智慧里面的时候，你说是怎么样也对，说不是怎么样也对。有今天有这么大的智慧吗？这就是神的智慧啊！所以这是在看到一个永恒，进到一个永恒的里面。我们钻牛角尖的时候出不来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讲那边争来争去，哎，你跳到一个高度说，哎呀，你们这争什么嘛，哎，对不对？那问题在那里啊。这个，所以我们在讲到，我们也讲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不是人的智慧。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，人的智慧其实叫人家是钻牛角尖，叫人家越想越想不开。你说那些智慧的，很有智慧的哲学家，到最后呢，得忧郁症，对，忧郁症越想越想不开嘛。哎，这个人生到底这个活着有什么意义，对不对？啊，可是进到神的智慧来讲，哇，活的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充满了喜乐，充满荣耀。神有智慧，奥秘隐藏的智慧啊，但是呢，属血气的人不能够领会。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点哈，所以他说，这个神所爱他的人预备的是我们想都想不到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也未曾想到过。我们以为我们的心什么都可以想到，但其实不是，有些东西你就是想不到啊。你看第十节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哈。然后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哈。所以圣灵他把神表明出来，神对我们说话，他把神的能力哈，神的各样良善的属性都帮我们表达出来。我们所领受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记得哈，从神来的灵。这世上也有灵哈，有堕落的灵等等，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，我们会知道啊，我们会明白。然后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，不是用人智慧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。所以你会发现你可以明白，你可以明白啊。但是这个特别是在我们读圣经，我们讲一些属灵上的话的时候，圣灵在开启，我们就会明白。可是属血气的明不明白？就是不明白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一些属灵的话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就是不能跟有些人讲。但是如果这灵里被开启的，你会发现跟他的那个交通，哇，就 很喜乐，那个交通的灵就在我们当中。十四节里面讲到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是属灵人才能看透啊。所以如果你是属血气的，你就不能领受圣灵的事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神的话、神的灵都是从天来的而来的，我们是属地、属情欲的，除非神的灵开启，除非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的话，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，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神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标题啊，翻过来，经上的话，圣经上的话啊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很喜欢读嘛，对，里面很多宝贵的隐藏的奥秘都在里面。圣经有四十多位作者啊，那都是被圣灵感动所写下的话，所以圣灵才是圣经真正的作者。那圣灵有时候透过圣经说话，那透过圣经，圣徒才能认识神啊。所以其实都在这里面，把该说的从创造世界一直到世界的末了都写在里面啊。我们可以认识神，可以明白他的法则。那圣经隐藏许多奥秘，属血气的人不能明白，但借着圣灵的开启，圣徒便能够明白圣经上的话。记得啊，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灵啊。那过去呢，神是借着先知小谕啊，这个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啊。那神借着先知小谕呢，有时候被写下来的，这个是神所默示的，神吹的气息啊。那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说，神的话就好像属灵的粮食。有时候我们说神的话稀少，其实不是神的话稀少哈，粮食还是很多，只是你没吃到啊。问题是这个。所以有时候会有一种饥荒的现象啊，你们什么干渴并非无水，饥饿并非没有饼，乃是什么不听耶和华的话，不听耶和华的话啊，乃是不吃嘛。你的儿子为什么饿，为什么渴，你给他水他不喝，你给他饭他不吃，哇你看他好饿啊，瘦干干的。问题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给他吃？你有给他，可是什么呀，他不吃啊，乃是因为不听耶和华的话。在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那边讲到说，你就造成了一个饥荒，营养不良。为什么呢？不是说神没有给你，而是你没有去听啊。所以我们在想，神的话很重要，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很重要。主导文里面讲到说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什么，今日吃给天天要吃给我们，对不对啊？那属灵的粮食不是说我们吃的三餐，对不对？我们生活要三餐，那属灵的生活要不要三餐？要啊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听到神对我们说话啊，读神的话也听他对我们说话。那过去的这些都是隐藏的啊，但耶稣来了，这些都显明出来了。还有我们在读圣经，你知道圣经它是为耶稣做见证，我们看到耶稣我们就看到了神，看到了神我们就看到了神的作为、神的属性、神的慈爱啊。所以以前的先知他们在写，把这个写下来的时候，在彼得前书那边讲，他们考察在他们心中基督的灵啊，然后把这东西写出来了啊。还有一直到我们看每一个作者啊，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。一直到启示录啊十九章第十节那边讲到，预言中的灵影乃是为基督做见证。为耶稣做见证。所以我们看读圣经，如果你看到耶稣被圣灵开启的时候就不一样。好，所以读圣经有时候我们说，哎呀这是一个故事啊，这是一个律法。你们喜不喜欢律法？
喜欢。
因为我不是法律系的，法律系可能很喜欢，对不对？哇，对。可是哎，我是音乐系的，我这律法这教条多痛苦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被开启，你看到了什么？看到这是耶稣啊，这个律法啊，我们看有几个经文啊，律法这些条例，不可以吃这个，不可以吃那个，你读这个东西有没有意思啊？会不会很无聊？你会觉得很无聊吗？哎，你要过节，你要守安息日，这个读这个有什么意思？很无聊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如果你在这看到什么，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哇，很有意思。你看在哥罗西书，我们从两节经文来看哈，哥罗西书的第二章十六节他说，所以不拘在饮食上吃饭，对不对？圣经上讲到饮食的条例，对不对？ 节期的条例、月朔、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。这些话你们在那边讲哈，他们拿这些教条书上的话来说，哎，你们做的不对的事情，律法这个哈，不是哈，律法被写下来不是真的叫你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吃那个哈，或者说你要守这个守那个，这个律法被写下来最大的目的是干嘛？是叫你从这当中看到耶稣啊。所以第十七节讲到这些东西啊，不是拿来去骂人论断人有没有守这个律法。他说这些事是后世的影儿，后世是什么？以后要发生那个事情，将来那位要来的，你记得哈，圣经上讲到以后要来的那位，将来要来的那位，都是指的耶稣，在旧约的时候是指的耶稣哈。那形体却是基督，形体却是基督，一个叫影子，有吗？一个叫什么？形体，形体是耶稣，影子呢是什么？就是这些律法哈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，所以过去有很多的条例叫做属肉体的条例，第九章第十节希伯来书那边讲到说那些都是属肉体的条例，可是命定到正信的时候为止，命定到耶稣弥赛亚来的时候，这些影子这些条例哎，都活过来了。哦，原来这个是讲的耶稣哈。你看第十章第一节，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有吗？又讲到是影子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律法神的话那些预言其实都是好的，只是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他只是一个代替品，因为耶稣还没有来嘛，他取代了。好，可是耶稣来了之后呢，哇，实体出现了，我们就来看耶稣。好，所以再来看另外一个彼得后书。好，我们看彼得后书，他说我们怎么知道耶稣呢？圣经上都讲了，对不对？从旧约里面有很多。好，你看第十九节，彼得说我亲眼看见他在圣山上的时候，他荣耀显现等等等等的，但是呢你们看不到他，可是你们从圣经上你们也看到他了啊。他说你看第十九节，第一章十九节彼得后书，他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，如同灯照在暗处，对吧？先知的预言像是什么？灯照在暗处，如果没有灯的话都是乌漆抹黑的，对不对？现在有灯了好不好？好，照在暗处，哎，我们知道怎么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律法只是把我们圈在一个地方啊，等到耶稣来，所以保守我们不要走错路哈。可是那个灯很微弱，但是够用哈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如同灯照在暗处，但是最终我们等的是什么？天亮啊，天发亮啊。他说你们在这预言上要留意，只等到什么？天发亮，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，这才是好的。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，你们里面就有光了啊。以前是靠着灯在里面走，可是后来呢那个诚心来了，他也天亮了进到你们里面啊，所以那个这个话语的功能就完成了啊。所以他印证耶稣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圣经上的话，你要从这当中看到耶稣。哇，你立位记哈，你读起来都很甘甜啊。那些律法摩西五经啊十诫啊那些东西你读起来就很甘甜啊。你有没有觉得律法是很甘甜呢？没有没有，就给你看一个圣经让你看看很甜哈，是在诗篇第十九篇哈，诗篇第十九篇。如果你以后在读经的时候都觉得很枯燥很枯干的时候，你就翻到诗篇十九篇。诗篇十九篇是一个很重要的诗篇哈，你要记得诗篇十九篇，它是大卫的诗。他在说什么？他说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这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，他的亮带啊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这是刚才我们引用的，有吗？他声音神的话，神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需要人说吗？不需要。你看到太阳怎么样？你看到宇宙，哇，这样子那么有规律的在行走，你说有没有神啊？有神啊。你看到哇那些花草树木怎么从哪里来的啊？很简单，有神嘛。很多科学家在探讨这些问题，他们先有个立场，就是无神， 哇，就去伤脑筋啊，进化论什么问题啊，他们弄得头发都掉光了，都可能还解不出来啊。那我们很头脑简单，很简单，为什么会有这些呢？因为有神嘛，不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诸天这边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你看到那个星星，所以大卫说哇，看到星星的时候，看到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啊，并你所指头所造的天，哇，人算什么，就看到人的渺小，看到神的伟大。所以从创造物可不可以看到神，可以看到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，普遍的启示，你知道普遍的启示，普遍的启示就是你没有信神，你知不知道有神，有神。我们中国人有没有相信有神？
有。
中国人相不相信有神？有哈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哈。从盘古，从以前三皇五帝一直到我们中国人一直相信有神啊。中国人是一个有神的一个民族概念。什么时候开始无神的？
毛泽东来的时候。
毛泽东，共产党来的时候。我们说，哎，这个共产党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？马克思啊，贝尔巴哈无神论的哈。无神论的概念从哪里来的？
魔鬼撒旦。
从什么时候，在西元几年开始出现？以前的西方，我们说西方是一个无神的社会吗？不是啊，西方社会也是一个有神的概念啊。全世界没有一个民族是一个无神的概念。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无神？你会发现这个无神论十九世纪才开始出现，十九世纪以前都是有神啊。所以这个无神是忽然蹦出来的一个，就像是花果山那个石头蹦出一个猴子出来，忽然冒出来一个，我们以为说，这个无神就是天经地义，我们以为就是这个样子，不是啊，对不对？你说这个无神论，我们现在你说接受无神论的概念，对不起，我们的老祖宗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对不对？无神论你要追溯，你的老祖宗是马克思，马克思又接触到一些费尔巴哈，还有一些那些哲学家，他们这些无神的概念是在十九世纪。你看十八世纪以前都没有一个无神的概念啊，所以我们再讲到，你看到这些东西，神的永能跟神性是什么？明明可知的，罗马书一章二十节啊，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什么无可推诿，好，叫人无可推诿。所以那些科学家，你说科学家是无神论吗？
不是，
那个科学家95%吧，好像是，你看都是有神论，都相信有神。所以这个无神的概念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啊，可是我们现在认为说无神论好像是天经地义啊。那所以我们看到创造，你就知道借着受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这边讲太阳，对不对？讲到穹苍，讲到什么啊？所以这个大都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，就像是太阳的热，所有的这个地球上所有的都可以感受它的热气，所以我们所有受造之物都感觉到，哇，真是有一位神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的时候，第十九篇的一到六节，这个叫做普遍的启示。普遍的启示就是神不必说什么话，无也不必说话，这边讲哈，无言无语，没有声音可听，也没有人告诉我说有神，哎，我就知道有神啊，就是讲这是个普遍的启示。生来你这里面就有一个神的概念。可是另外一个呢，从第七节到第十四节，这个叫做特殊的启示。什么叫特殊的启示呢？特殊的启示就是忽然神在对我们说话，那神真的对我们说话，用我们听得懂的话啊，然后把这个字写下来，他把那个字写成这个律法，写成圣经，是我们所听得懂的。他写给谁呢？写给他的百姓，记得哈，写给他的子民。所以这个叫做特殊的启示，我很特殊的特的对你说的话。好，那一般人哎还是猛杂杂，可是我看到月亮太阳我就相信有神啊，这是一回事情。可是现在说，哦，神亲口对我说话，哎，神说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哈，把他的过去创造的来历也都说出来了，哦，那这个就不一样，我们知道的神就更深刻了哈。所以那个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给我们律法。这个律法好不好呢？你看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啊，我们睡着的哎醒过来了。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啊！讲到那些，哎，反正愚拙的人认识神，反而显出他的智慧哈、啊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快活人的心啊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明亮人的眼目。以前昏花，现在明白了哦，原来这个事情不可以做，那个事不可以做啊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地的蜜 甘甜，所以律法是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嘛，甜的哈，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甜啊。我们有了律法就不一样哈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什么事该做，什么事不该做。这边也讲到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。以前我们什么事都做啊，以为这没什么关系，哎，现在才知道有些事不可以做，有些事没做的你应该要去做的啊。这些东西就是因为律法告诉我们啊，所以他会借着圣经说话啊。那他借着圣经说话，他被写下来的，他很甘甜啊。那我们可以分成两种，一种叫做 Logos， 之前也跟大家讲哈 Logos， 一个叫 Rhema， 白底黑字所写的这些它是 Logos 啊，那它是一个真理，绝对的真理啊。可是 Rhema 是什么意思呢？当神的圣经开始对你说话啊的时候就不一样。我们也可以说 Logos 是一个普遍的启示， Rhema 是一个特殊的，这个话是给你的。对，神忽然跟你讲说，嗯，你这个人吃可口可乐太多了，把你身体搞坏了，从今天开始不可以吃可口可乐。哦，听到神的话怎么样？痛改前非，从此就不喝可口可乐，哎，变成减肥了，也健康，身心灵都很好，快快乐乐，对不对？头脑清晰。后来看到有一个人在喝可口可乐，怎么样？犯罪，不可以喝可口可乐。他是偶尔喝一下，对。可是以前神跟他讲不可吃可口可乐，这是不是神的启示？是。可是是什么？
对
他的特殊启示，是不是普遍的启示？你们每一个人都不可以喝可口可乐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不是哈。就像保罗，神跟他讲要结婚还是不结婚？不结婚，他守单身，哇，守得很快乐啊。对，人家在问他说，哎，保罗要结婚还是不结婚？他说，你问我的意见怎么样？哎，我没有圣灵的命令，没有主的命令啊。我不晓得，但你问我的意见，我告诉你怎么样？啊，你不要结婚，不要结婚那才好，好快乐啊。那保罗有没有被圣灵感动，说不结婚？有啊，保罗说，我想我是被神的灵感动，的确圣灵感动他不要结婚嘛，对。可是他别人问他意见说，哦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是我的意见我告诉你。最好是不要结婚。所以有年轻人跑来说，哎，牧师啊，你看保罗说，你看不结婚比较好，是不是我们服侍神就不要结婚了？哎呀，我还年轻啊，又不结婚很担心了。还是，哎，弄清楚哈，没有主的命令，没有主的吩咐啊，这是保罗说的，是他的意见，他被圣灵感动是很好的啊，是神带领保罗就是不要结婚。可是对别人不是这个样子。彼得有没有结婚？有吗？带着他的太太去一起服侍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有 Logos， 有普遍式的，那也有什么 Rhema， 就是这句话是对我讲的。所以我们多读圣经，多听圣灵说话，说不定把很多的话就是真的神或者是给我们的。我愿意你身体健壮如同灵魂兴盛一样，有人读了这个经文就怎么样，哎，病就得医治了，这个经文就是对他的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虽然是过去被写的，但是也可能可以成为带出这个他的能力哈。还有一个就是耶稣跟门徒讲了很多圣经上的事，对不对？门徒都不明白，耶稣复活之后呢，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，叫他们就能够明白。所以耶稣曾经跟他们讲，我现在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，只是你们现在不能领受啊，只等到真理圣灵来之后呢，他讲了，他要带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圣灵来会叫你想起我对你所说的话。比如说我讲的是，哎，约翰福音他写了很多好细的话，而且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写，他怎么会记得呢？对，我们就讲说圣灵让他想起来。对，这个已经八九九十几岁了，头脑应该是更是昏花的，结果呢，哇，我都怎么记得好清楚啊，记得很清楚啊。你知道圣灵有时候会这样做工啊。以前这个黄师母跟着劳米勒去什么地方讲道的时候，哎，讲完道之后，哇，讲了好几场道，回来呢，哇，跟我们分享，啊，我们有一些传道人、牧师跑来说，哎，老米人这边讲什么讲什么，哇，他好像如数家珍，在那个地方讲，他都可以把记得。我说你怎么那么厉害，怎么可以记得这些东西啊？但是很奇妙，就是这样子，这是圣灵做的，不是人做的。你想他讲了那么多篇道，他讲的那些东西他都可以记得，这是圣灵所做的啊。所以圣灵来， 让我们明白圣经上的话，明白基督的话。现在不懂没有关系啊，因为你是属血气的。可是当圣灵来，心窍就会开启了，啊，你就可以有耳可听的，有个可听的耳朵，你可以听到啊神在对你说的话。我们可以明白那个奥秘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个，就是他对圣徒说话啊，他借着圣经把他话写在圣经上，可是他也对圣徒说话。这是在新约啊，因为他用他的儿子来晓谕我们。所以圣徒相信是因为听到基督的话，但是呢，我们还要学习去聆听啊。相信是一回事情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做顺从啊，你要去熟悉他的声音，而且赶快去顺从。你越顺从，你的耳朵就怎么样，越敏锐啊。之前跟大家讲到说，有个牧师哈，他说我要开始学习听神的声音，对不对？学习听着神的声音的时候，因为他是传统教会，圣经都很熟啊，在聚会所的背景。然后后来他说我要听神的声音，聚会所是没有讲到要听神的声音的哈。哎，结果呢，这个他是从美国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啊。那访问学者有一些钱，他本来习惯都要十一奉献，那有时他叫十一奉献，人家把他退回来。那个教会的说，我们教会很有钱啊，你们从中国大陆来的钱很少。你的钱哈，要奉献就奉献到你们的教会去，我们这边好拿的钱我们也过意不去了，所以他没办法，他就好就没有实际奉献了嘛，哦，就累积了一两年哈在里面。那当他讲说我开始要听这个神的声音的时候，忽然就有个意念进来了，什么？你这个实际奉献没有交实际奉献哈，那过去所欠的怎么样？你要一并的要付，要缴出来，要奉献出来哈。哇，这个声音是从神还是不是从神的？哇，这样很挣扎。如果钱拿这个奉献的话， 我以前积欠的忽然之间我钱就没了嘛，对不对？那而且我明年不知道还没有这个钱啊，那个单位还没有跟我讲啊，我还在等啊。这个现在碰到这个事情，那我下接几个礼拜我吃什么？可是他说既然要学习听神的声音，你要不要顺服？要顺服，好，顺服吧。好忍痛吧，剩下的钱就过了，剩下就几块钱，那在那边啊，就撮合撮合吧。哎，结果呢，就当他奉献了，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，就那个跟他讲说，哎，我们继续来支持你的那个哈，而且我们给你加一点，不只是给你加一点百分之比哈多少，我们还要觉得说你在这边需要买书，这个买书需要钱，我们在另外拨你书的款，所以他等于说怎么样？哦，他得着的是怎么样？是比过去的还多嘛，所以他后来发现，哦，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说他很容易听到神的声音，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很容易听到声音，神一个意念给他，哎，他知道是神的，哎，他就做。所以其实是我们要操练听神的声音，要怎么操练呢？你要顺服啊，你不要说一听这声音，这个我不喜欢的啊，我考虑啊，我就摆着，我就不做啊。那你下次你发现你就很难听到神的声音。可是你一旦愿意顺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在接下来你就越来越敏锐。所以他对我们说话，我们要听，我们要学习。所以为什么讲到圣灵有话说，你们若要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你知道心不可刚硬，刚硬的意思是什么？刚硬的意思就是不悔改啊。神叫你做这个事情啊，你认着硬着景象，随着自己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看到他对我们说话啊，他说话的场合有很多，他可以在聚会中说话啊，在安提阿教会的聚会，圣灵说，对不对？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叫他们所做的工。所以有时候他在聚会中说话啊，像这个教会，我们为什么会买到这个教会这个堂，是因为他们在一次祷告会当中，神说 move 离开啊， move 到哪里，下一步有没有另外一个堂等着他？没有。可是神跟他讲 move， 那你要不要做？他们是很听神的声音的，所以他们就做。他们怎么做呢？我们那个堂也没有了，所以只好就什么 move 的话，那就我们就要做。怎么表示我们愿意做呢？就卖，把堂给卖了。结果我们知道这个消息，我们就把这个教堂给买下来了。买下来之后呢，我们说你们什么叫搬走啊？啊，他说我们还不晓得我们聚会地方啊。没有这么大的信心，因为神跟他们讲 move 嘛，离开。好，那之后呢，好不容易，可是他没有聚会地方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他们听错了？ 可能问我们说我们可不可以 run back。 所以我们有段时间我们是 一起聚会嘛。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离开，所以就是让你再住用一年。我说一年之后他们很有信心说他们一定可以找到房子。一年之后我们也跟那边的那个房子说我们不租了，我们要搬过来了。他们说反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可以找到房子。结果来了之后发现怎么样，他还没有找到房子。是不是他们听错了？那后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就一起聚会，可是没多久他们就找到一个地方，而且那个场地比现在的更好，是容纳更多的，因为他们教会在增长。所以这个是那个，如果你真的听神的声音的话，愿意顺服，神会开路。所以神在聚会当中会对我们说话，有时候神会借着先知，这次 Trout 来到我们当中对我们说话，对不对？有一些特殊的已经被点到，神透过他对他说话。可是有时候呢，先知在台上讲的信息，有时候你替先知在替那个人祷告，有个姐妹讲说，哎呀，刚才先知 Trout 替那个姐妹祷告，发现跟我是完全一样的，他听了也很感动，所以这个话也是给他的。所以有这些特殊的信息是透过先知说的，像雅加布说了几个。还有一个是神也会对我们说话，是透过我们在极难的时候。所以耶稣讲说，如果你们碰到危急，人家把你抓起来送到公会，送到这个诸侯君王面前的时候，你不要去想你要说什么话，你不要想说哎呀我要讲稿赶快 先预备一下到底要讲什么。他说你不要想，到时候会有指教你们当说的话。因为怎么样，不是你们说的，是谁说的？是我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。所以这个是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里面讲到说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极难困那个危机的时候，你不要用人的意思，你越用人的意思你就靠着你自己，你就让神来引导你，引导你 说出当说的话。所以神他说的方式，你发现有时候会听得到的话跟我们说，有时候给我们意念，有时候是引导我们，有时候是用意象意梦。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腓力保罗这些例子，看他们对他们的引导都是圣灵在引导他们，对他们说话。那另外一个是他也对教会说话，就是使徒他写信给教会。那保罗说我写的信不是用笔墨写的，他说用永生神的灵写的。所以保罗知道这个有神的启示在这当中，所以句句都是会触动人的心。你知道以前使徒有很多使徒书信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圣经所收录的使徒书信，保罗就有十三封，还有其他彼得还有雅各怎么样的，其实还有其他的书信没有被编在圣经里面。你知道以前是怎么判断说这个是从神来的启示呢？你知道他们就把信发到各教会去，他们就在那边诵读，他们后来读的时候，哇，这个读罗马书的时候很感动，这个教会感动，那个教会感动，那个教会感动，所以他们就印证了这个是神的启示，这个罗马书要留下来，还有其他的书，也是一样，犹大书，哇，也很感动，我们读犹大书有没有很感动？保罗三、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也是一样，都是让人感动。所以其实圣灵不只是在使徒的身上，对不对？也在谁的身上？也在众教会的身上。所以教会也可以查验这封书信是不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后来我们看到这些信都是被定下来，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有教会的印证。而且神他是一个不断说话的神，而且神是天天说话的，所以我们要很喜欢去听他说话。还另外一个是圣经上提到末世的话语，末世的话语有这个约翰写的启示录，这边讲到好几个地方，讲到神在对教会说话。一个是神对七个教会说话，是第二章到第三章，那对七个教会所说的话，你会发现它的格式很相像，前面你知道以前人要写信的话，名字，我们现在把名字放在后面，对不对？可是以前人写信呢，名字是要放在前面，我保罗这某某人写信给你们在哥林多的怎么样，我，你要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写到后面是说哦原来是你啊，早知道我就不看了，对写在前面，对不对？那同样的写给七个教会的时候， 你看他的格式是，哎，耶稣就讲到他的情况啊。第一个是，你看手拿着七星的，有没有？那右手拿着七星，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，说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哈。那在第二个教会士美拿教会，他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后又活过来的，哎，又讲到他另外一个身份哈。然后在第三个教会别加摩十二节哈，那有两任利剑的，对吗？所以每一个其实都讲到耶稣不同的七个属性啊，七个身份，对七个教会说话，把他的属性跟他奇妙的作为表明出来哈，让教会可以更加的来认识他。所以我们看到七个教会的书信，其实更加认识那个信的作者啊。还有一个是他有提到教会的光景，七个教会的光景各有不同啊。可是发现主都鉴察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我知道你的情况，我知道你的困难，我知道你的受逼迫，你的愁苦，你的难处等等的哈。那所以神就把这些都指出来了哈。那可是神不定他们的罪啊，神其实是叫他们悔改啊，叫他们归正啊，把你做不好的把它调整过来，那做得好的神就去勉励他们哈。所以后面他有责备，也有警告的话，也有勉励的话啊。那最后呢，他要求他们的一件事情就是啊，你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。然后讲到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就应当听。所以这个七个书信也不只是给个别的那个教会而已，他也给众教会，给全世界的教会，给末后的教会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神在末后的时候他也会不断的说话啊。然后你也看到有天上的声音啊，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，有天上有声音说，你知道天上有宝座啊，宝座上有谁？圣父有没有坐宝座？圣子有没有坐在宝座？圣子耶稣也坐宝座，圣灵有没有坐宝座？
应该有吧？
应该有还是有就有吗？还是应该？
他是无所不在啊。
圣灵也在啊。我们讲到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啊，我们知道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，对不对啊？这个我们都知道啊。圣灵有没有在你们当中啊？这个你们给你们作业，你们回去好好想想看啊。不过下一堂课我们讲到说敬拜，用圣灵的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会提到在宝座前敬拜的时候，我们说圣哉圣哉圣哉，为什么说三次？我也不知道你可以说三位一体啊，圣哉圣哉圣哉啊。你看到在宝座前啊，我先给大家讲的啊，真正的配受敬拜，圣父圣子圣灵都要受敬拜，配受敬拜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宝座上的有坐宝座的那一位，还有羔羊，耶稣也是坐在父神右边嘛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神的七灵，有没有听过耶和华的七灵？神的七灵，神的七灵是什么？神的七灵就是圣灵嘛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在启示录的第一章，我们要给人家祝福，对不对？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 给你祝福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祝福的话啊，第一章的启示录第四节，约翰写给教这个七个教会啊，亚西亚，他说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，对不对？这是圣父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他宝座前的七灵，这是谁？圣灵啊。还有诚实做见证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这是谁？圣子，有吗？圣父圣子圣灵嘛。你看到祝福是不是用三位一体的名给他祝福？这个就是了哈。那另外一个是他看到天上的宝座啊，你看在天上的宝座第四章他被圣灵感动，第二节看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啊，那上面有一个坐宝座的啊，然后呢坐宝座的上面第五节有闪电，有声音雷轰从宝座出来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什么？神的七灵，有没有？神的七灵也在那里，宝座那边也有神的七灵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另外第五章的第六节哈，因为第五章有提到说敬拜坐宝座的还有敬拜羔羊，看到羔羊就是耶稣了哈。可是第六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，像是被杀过，有七角七眼，就是什么？神的七灵，然后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。圣灵有没有奉差遣往普天下去？有哈，圣灵现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。 啊。所以这里面讲到哈，就是被杀过的，就是神的器灵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宝座前，圣灵也在那边，对不对？所以耶稣来到我们当中，耶稣有没有在天上？
有，
也在天上。圣灵赐给我们，圣灵有没有在天上？
有，
也在天上，称为宝座的器灵。这样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这样就没问题了哈。所以天上有声音，你看到这个声音说，我们也可以说是圣灵说的哈。然后特别是在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十节、第十章第四节，还有第十四章第十三节，这边就写得很清楚，他说圣灵说，啊，有天上出来的声音，然后那个声音后面讲到说啊，圣徒的忍耐，啊，就是在于此啊，为主而死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然后接下来讲圣灵说。是的，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，所以是圣灵在说啊。那另外一个是七晚过后啊，在七晚过后呢，又有宝座，从宝座又有声音说什么？成了，成了啊！耶稣有没有说过成了？耶稣有过说过成了啊。那这个启示录也提到讲到成了啊，神的审判也完成了啊。那最后有羔羊的婚宴啊，羔羊的婚宴也是一样。在天上也有一个声音宣告哈，最后我们看到有圣灵在说的哈，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七节啊。圣灵讲到耶稣，他显明他是大卫的根啊，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。十七节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啊。所以我们讲到最后会有羔羊的婚宴，在婚宴里面哈，其实是圣灵把心腹带出场。那心腹是谁呢？心腹就是圣徒，每一个圣徒都可以成为心腹，只要你愿意的话。所以像凡愿意的都可以来，可以来喝圣灵的水喝啊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论啊。所以圣灵哈，他是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啊。结论，我们看到神赐圣灵给圣徒，叫他永远与他们同在。那圣徒可以随时与圣灵交谈啊，与听圣灵说话，然后圣灵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圣灵说话，或借着圣经，或借着环境。圣徒若是灵里敏锐的话，你就会察觉圣灵所说的话啊，你心里柔软的话啊。那圣徒领受圣灵说话，不仅自己可以蒙恩得福，圣灵也可以使用圣徒成为赐福别人的器皿。你或者你去传福音，或者说出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喜爱聆听圣灵说话，就能尝到他话语的甘甜还有美善，而且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得着真实的满足喜乐啊。所以圣灵在哪里啊？就在我们的心里啊。那圣灵不断地对我们说话啊，他跟我们很亲近，我们所周围所发生的事，看到你的儿子看到孩子在对你说话，其实也许圣灵在对你说话，一件事情发生也是圣灵在对你说话。如果我们心里柔软的话，我们会体会到啊，就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